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24章。这一章圣经很长，有67节经文。不过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享。我打算从这一章圣经中着重分享三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亚伯拉罕叫他的仆人向他起誓，去他的本地本族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所以我想先分享第一点，为什么亚伯拉罕要让他的仆人向他起誓，去他的本地本族为以撒娶妻，以及这样特殊的起誓的方式又有着怎样的含义。所以第一点，也就是创世纪24章的第二、第三、第四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关于这件事情，可能有两点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个是为什么要到他的本地本族去为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亚伯拉罕之所以让他的仆人起誓，表明这件事情非常的严肃，不是随随便便说一说，能找就找一个，不能找就拉倒。看样子亚伯拉罕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认真，以至于让他的仆人向他起誓去完成这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之所以这么做，一个最充足的理由就是他坚定不移地相信上帝向他所应许的。因为前面对他说得很清楚，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又说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同时在论到子孙的时候，亚伯拉罕清楚地知道上帝应许他的子孙不仅仅有多的意思，并且也有一个着重点，就是女人的后裔，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3:16所说的，你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表明亚伯拉罕确实的相信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个子孙基督就是他肉体的后裔当中的那个子孙。为着这样的一个缘故，亚伯拉罕就让他的仆人到他的本地本族去为以撒娶一个妻子，也是为了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的这一个应许。上帝既然如此的应许，那么就不能够为以撒在迦南地娶一个异教徒作为以撒的妻子。所以他让他的仆人到本地本族去为以撒娶一个妻子，也是表明有关以撒的妻子所信的乃是同一位上帝，要有共同的信仰。正如保罗在林后6:14所说的，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既然是确定的，是严肃的，并且他是指着自己起誓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么亚伯拉罕当然就应当正式的严肃的来对待这个问题，以至于他也就会正式的严肃的要求他的仆人向他起誓，去他的本地本族为以撒娶妻，正像上帝正式严肃的指着自己向他起誓应许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一样。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若不是因为这一个，亚伯拉罕不会大费周折让他的仆人这么严肃地向他起誓，去他的本地本族为以撒娶妻。另外也要看一看我们这样的理解是不是符合圣经上下文，根据他仆人的反应表明我们这样的分析肯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许没有认真的思考，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相信亚伯拉罕的仆人当他听到主人对他讲的这一番话，他肯定清楚是怎么回事。因此他的仆人就对亚伯拉罕说，也就是创世纪24:5，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原初之地吗？这就表明他的仆人已经听得出这个意思，就是以撒所娶的妻必须是在信仰上相同，他一定懂得这个意思，因此他才会说， 假如果我去找到了那女子，她不肯跟我到这里来，能不能让伊撒回去？当他这样来反问他的主人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表明他真正的理解了亚伯拉罕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伊撒一定要娶一个本地本族的女子，这是确定无疑的一个先决条件。当他对亚伯拉罕提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为什么他立马补充这一句呢？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上帝把他从那里带出来，不仅仅应许他子孙，同时也应许他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就表明神不仅仅向他应许了子孙，同时也向他应许了他的子孙，这样的一个发展乃是在迦南地来传承与发展的。因此他就说不能够带伊撒回本地去。然后第七节，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再一次说，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那意思就是说，上帝不仅仅向我应许了子孙，也向我应许了迦南地。既然上帝有这样的应许，并且是启示对我说的，那我相信他既然这样应许，也必然会为以撒预备一个妻子。他把这话告诉他的仆人，意思就是让他的仆人应当存着对上帝应许的信心，前往本地本族为以撒娶妻。可是他的仆人呢，由于看到了这件事情的严肃性，所以他的仆人生怕自己不能够担此重任，也生怕自己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有任何的闪失，所以他就再一次对他的主人亚伯拉罕说，假如果那女子不肯来，我怎么办呢？第八节，亚伯拉罕就解释说，假如果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亚伯拉罕这么说，并不是不确定能不能在本地本族为伊撒找到妻子，并非对这事没有信心，而是他坚定地相信上帝必然会带领他的仆人去做成这件事情。因为上帝既然起誓应许了迦南地，也应许了他子孙，那么上帝就必然会在他的仆人前面引导他将这件事情顺利圆满地办成。那我们根据亚伯拉罕和他仆人的对话，就可以了解亚伯拉罕这么做就是给予神启示向他应许的迦南地以及子孙，才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到他的本地本族为伊撒娶妻。正是因为上帝启示向他应许，这么严肃地与他立约来确定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为此他也会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以至于让他的仆人也向他启示，并且用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启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放在大腿底下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大腿底下，这是一个含蓄的表达方式，因为大腿底下跟那一个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祭的时候立位在他的腰中，那个腰中是同一个意思，就表明子孙是从那里生出来的。也正如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所说的，亚伯拉罕生伊撒，伊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支派，就用这一个生这个字，就是表达了这样一个部位。所以当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那意思就是说，上帝既然应许说你的子孙要多入天上的星，而这一个子孙是单数的，乃是指着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也就是亚伯拉罕他后裔中的那一个子孙基督。所以当他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指着那一个子孙向我起誓，因为我们办这事就是为着那一个子孙而如此行的。另外这里所说的他的仆人乃是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不定这一个人就是前面他对上帝说继承我家业的，就是大马色人伊利伊谢，说不定就是指着那个老仆人。如果是指着那个老仆人的话，前面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不是说了 你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都要受割礼。如果这一个仆人是亚伯拉罕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表明这一个仆人也是受了割礼的，跟随亚伯拉罕多年，也就和亚伯拉罕一同经历了上帝对他们的带领。他既然是这家里面最老的最忠心的仆人，表明他对于亚伯拉罕的信仰也是非常的清楚，并且对上帝向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也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这里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那意思就是指着我们所信仰的内容，就是上帝向我们所应许的那子孙启示，为着我们共同的信仰去本地本族为以撒娶妻。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如果有了这第一点的基础，我们再来看以下发生的事情，我相信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这一位亚伯拉罕忠心的管家，忠心的仆人，就带着这样的使命，凭着信心前往米索波达米亚。接下来我们就从24章11节一直到49节，圣经对这一段发生的事情描述的非常的详细，每一个细节都给我们清楚的记载下来。所以从这一段当中，我想来给大家分享第二点，也就是祷告的频率。当这一个大管家到了米索波达米亚，也就是在24章11节到15节这段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也成为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的经文。这段经文说，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话还没有说完，不料礼拜家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那么亚伯拉罕的仆人他这样的祷告，就给我们所有读这段圣经的人，好像是在祷告的时候向上帝要一个兆头而有了依据。既然亚伯拉罕的仆人他都能够向上帝祷告，给上帝要一个兆头，要一个记号，我们难道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知所措的时候向上帝祷告，能不能也像亚伯拉罕的仆人那样向上帝要一个兆头呢？我想兆头是可以要的，但是我们要能够分析出亚伯拉罕的仆人这样的祷告，他所要的兆头是一个怎样的兆头。因为亚伯拉罕的仆人他出来的时候已经从亚伯拉罕的对话中得着了信心，他也从跟亚伯拉罕的对话当中也知道了上帝必然会带领他走合适的道路，上帝也必然会为他在前面预备通达的道路。如果他对上帝的那个应许一字不差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地记在心里的话，那么他必然相信上帝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呢，一定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上帝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一定也是一个有着美好的信仰以及美好生命的妻子。所以他向上帝的祷告，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分析出他所要的兆头实际上都是有关美好生命品格的兆头。比如他的祷告开始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他为什么不直接向神呼求，而是说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上帝所有对我们的祝福都是纪念亚伯拉罕才会祝福我们的。为此他祷告说，亚伯拉罕的上帝，其实就是指着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位上帝。正如同样的话在后面的圣经当中也有多次使用过，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列祖的神。因为在这个地方列祖仅仅是亚伯拉罕，所以他的祷告就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 所以他仆人这一个祷告的开始，就是同时提出了，上帝啊，你既然应许了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求你施恩于亚伯拉罕，你不但施恩于亚伯拉罕，也施恩于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世上所做的讨你喜悦的事情。下面就更加清楚地说道，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我只有这一个要求，如果她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你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她一定是一个热心爱主、乐善好施、热情大方、温柔可爱。一句话总结了，也就是说，她也一定是一个在生活中爱人如己的人。我仅仅给她要给我水喝，她甚至都能够体谅到说，我不但给你水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如果一个年轻的女子能够有着这样的爱人如己的表现，这样也就能够从她的生活中来观察她的生命如何。所以亚伯拉罕的仆人，他向上帝所要的这一个兆头，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表达，意思就是说，要给以撒预备一个不但信仰纯正，并且在他的生命生活中能够活出基督的人。正如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7:16-17所说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因此亚伯拉罕的仆人就细心观察从城里出来的这一群女子当中，他们的每一个很细微的动作，他要从这些细节中去观察他们是不是有基督生命的表现。所以他向上帝这样祷告，等于是给上帝要一个属灵生命的外在的记号。这一个属灵生命的外在记号成为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以撒选妻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他并不是说到了本地本族随意为以撒娶一个妻子，而是在他本地本族要为以撒娶一个有着美好生命的女子，这是他所期盼的。15节他说，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他用这个不料就表明连亚伯拉罕的仆人都没有想到这么巧，因此在人看来的这么巧乃是背后有上帝奇妙的安排。因此他也就相信这一位应该就是上帝预定给以撒的妻子，但是不能够确定是不是，所以他要上前问一问，你是谁家的女儿。如果一问一打听他真的是本地本族的人，那就说明了这的的确确是上帝的带领。那下面的故事就向我们印证了这一点，就如24节女子所回答的，我是米迦与拉赫之子比图利的女儿。所以亚伯拉罕的仆人在27节他这样祷告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只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看到了上帝是如何奇妙地为他成就了这一件美事，同时也印证了神在箴言书3:5-6的话，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我们再来思想第三点，透过亚伯拉罕以及他的仆人到本地本族为以撒娶妻的这一个历史事件，它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有一件比这更大更美的事情，因为以撒是预表基督的。从以撒预表基督的这一个意义，我们也可以联想得到，或者说用亚伯拉罕、他的仆人、以撒以及利百加这几个人物也可以作为一个比方，使我们联想到有一位远远大于亚伯拉罕的父亲，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他差遣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这些该死该灭亡的罪人。那么他如何把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救恩赐给我们呢？同样的也是借着他的仆人，就是历史历代的神忠心的传道人，让他们在各处传扬福音，借着福音为基督寻找心腹。 使人借着福音归入基督，而所有归入基督的人呢，统统被称作是基督的心腹。因此我们透过亚伯拉罕他的仆人以撒以及礼拜家这四个人物，可以使我们联想到神就是如此的爱了我们。当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的仆人拿了一个金环以及两个金镯给了那女子，以及后来他向他的父母表明来意之后，在24章的53节记载说，他就拿出金器、银器、衣服送给礼拜家。当我们看到他的仆人拿着这么多的聘礼给了礼拜家，而礼拜家也乐意带上，就是我们联想到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多么愿意把聘礼赐给我们这一些做他心腹的神的儿女。在何西阿书的2章19节20节那里清楚地说道，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要给我们的聘礼要比亚伯拉罕的仆人给礼拜家的聘礼更加尊贵，他更愿意我们穿戴他所赐给我们的聘礼来见证他，来荣耀他。所以我想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一章圣经当中思想到这一些属灵的含义。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一章圣经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一章圣经当中联想到这些意思。保罗在罗马书15章的4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所以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读一读了解字面的意思，我们也应该从旧约圣经当中的每一章每一段圣经当中来了解属灵的含义，它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着怎样的属灵的教训，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忍耐的力量以及给予我们的安慰。越是圣经详细的清楚的描述，相信这一些详细的记载详细的描述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越发有意义。盼望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愿那赐人真理与启示的灵引领我们借着圣经明白神的心意。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创世纪第24章给我们看到了你对我们的祖宗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以及在基督耶稣身上所成就的，就越发坚定我们的信仰，使我们透过圣经越发有信心，透过圣经越发有力量跟随你。正如礼拜家所回答他的父母以及亚伯拉罕的仆人的话说，我愿意跟随他。主啊，求你也将这样一个果断的信心赐给我们，好使我们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照着他的脚踪行。天父，求你赐我们跟随基督的信心，跟随基督的力量，使我们在今生今世在我们的生命中以及我们的生活中来见证我们的信仰，活出我们的信仰，好叫众人看见我们所行的所做的，就能认出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你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25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